亲爱的主耶稣，我得以进入你的圣殿，全赖你丰富的慈爱。因着你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因着你的宠召，我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敬拜你。是你把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中，在你圣神的引导中，主耶稣，我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宏召，荣耀你的圣名。求你将你在我生命中的命定向我启示。主耶稣，我唯独渴望做你召叫我做的事。你没有召叫我的事，我愿意停手；你召叫我的事，我要向你说是，我在这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呈现你的旨意。主耶稣，你对我的诫命，第一个诫命就是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求你鉴察我的心，我心中还有什么地方不是爱你，不是被你的爱所充满。求你光照我，让我借着你的光明把光明看见。我愿意悔改，我多么多么愿意悔改。我不愿意我的心有任何一处不向你敞开，有任何一个角落不交在你的掌管中，有任何一个隐藏的地方是偷偷的爱自己，没有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主啊，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检视我的心，让我的心在你的光中看见光明，看见我心中的败坏，心中的邪恶，连我自己都被蒙蔽的黑暗，你将它显明在我的眼前。我要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必定立刻的赦免我的罪，用你在十字架上救赎我所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站立在你召叫我的恩宠的位置上，来侍奉你，来献上讨你欢心馨香的祭献。主耶稣，你洁净了我的生命，我带着感恩的心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才是堪当的敬礼。求你悦乐我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好使我不与此事同化，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光中，你要更新我的心思念虑，使我不与此事同化，能够在真理跟心神中认识你，认识你的宠召，回应你的宠召， 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来承受你的爱，来爱你摆在我周遭的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主耶稣，我要赞美你，我要颂扬你至高至圣的名。你就是光，要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要让我们见到光明，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到你的圣化，成为圣洁的，好能堪当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可以用的圣洁的器皿，正义的武器。主耶稣，你就是爱，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一外，要把我们活在这一个时代中有很多令世人害怕的事，但是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充满。你是和平的王，你赐给我们是和平的福音，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平安里，承受你的国，充满你的爱。你把我们心中、生活里、生命里所有的恐惧都驱赶于外，让我住在你的爱内，住在你为我所安排的你的国度中，在你的圣殿里张扬你的荣耀。主耶稣，是你恩待我，你还要恩待我，你要使得我们这一群特选的种族、天国的子民、王家的世纪住在你的殿宇里，直到悠远的时日。我这样恳切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天主是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显示他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真的辜负了他的爱，领受他的恩宠却不听他的话，他把整个世界交给他的最爱，这一切的受造物中他的最爱是人，只有人是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他把一切的受造物交给人掌管，那么一切受造物都要顺服人的权柄，人就必须顺服天主的权柄。当人背逆了，这死亡就进入了世界，这一个大地万物的次序原来建立在权柄跟顺服的好次序里，爱的次序、爱的关系里就乱了套，罪带来了混乱，带来了背逆。这人类第一个罪就是背逆，因为天主说不可以做的事我偏偏做，就是这个背逆。而这一个背逆伤害了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个破坏的关系，我们跟天主的爱有了很大很大的隔阂。我们这一个能够认识天主是爱的灵，因为天主是灵，亚当是有灵有魂有体的，他的体是泥土造的，在创世纪 记载着上主天主在亚当的鼻孔里吸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活的魂，这天主的气息进入了这泥土的人，就活过来了。亚当有灵，是有灵的活魂，这灵跟体之间，天主也创造了人的魂。那么这灵死了，人从此靠着魂跟体而活着，对天主的认识非常非常的错误。天主是爱，亚当犯罪以后就躲避爱他的天主，躲藏起来。你会要躲藏一个很爱你的人吗？你知道他爱你，他来寻找你，你愿不愿意回答他？甚至于是在门口等候他，等候他回来，来欢迎他。但是亚当却躲藏了，天主召叫他，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他说，我在乐园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起来。人开始活在灵没有了功能的恐惧害怕中，这就是世人的写照。每个人都有好多好多的恐惧、担心、害怕，就活在担心害怕中。可是这个担心害怕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到主那里去，他要治愈更新，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的天主他爱我们，当我们不可爱、不该被爱时，爱加倍的爱是不改变的，他还爱我们，他可以爱到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机会，使得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就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重生了。我们从第一天就在讲耶稣是主，重生得救，我们就有了从天主那里而来的新的生命。这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这个生命让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都卸下了，进入他的安息里，我们的灵真的安息了。这是每一个天主的子女、天国的子民、属于天主所爱的家人、亲人们所必须有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经历，重生得救。你若没有重生，不能看到天主的国，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这是最重要的。那么重生以后我们得救了，第二个重要的经历就是在圣神的灵洗，充满圣神，充满圣神的能力，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经历。我们今天上午要讲第三个重要的经历。天主的恩宠很多很多，但是这个核心的经历必须要有，才能够进入完全。他愿意我们是成全的，这是他的意愿。在马窦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为此你们也是成全的。我们的父是圆满的，为此我们也应当是圆满的。那么我们的旧生命是不可能圆满的，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圆满的生命，而这一个圆满的生命是起点，是信德的创始者，我们信他，我的生命中全新的一个起点。在这起点，恩宠上加恩宠，他给我们力量、能力，得胜世界，得胜肉性的软弱，得胜仇敌的谎言，得胜进入一个更成长、成长更完全的地步。那么这第二个经验也是必须的，你要活出圆满的生命，主已经为我们活出了榜样，他的经历是我们所要经历的。第三个重要的经历叫做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什么叫做祭献？祭献的意思就是把你有的给对方，给一个有尊威、有位置的，你可以把最好的给君王、给主。那么这奉献就是给我们所有的，给 的至高者。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经历都是领受的，第三个经历由你愿不愿意给，你愿不愿意给，你愿意给才是有心有肝的会回应主的爱。因为天父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都赐给我们，全部给我们，这是最好的礼物。而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给我们，他清流的宝血是为我们而给出的，没有一滴留给他自己，全部都给他，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得到最好的，我们也领受了这一份能够给予的生命，给出的生命，奉献的生命。我们愿意把好的给天主，可是奉献绝对不是按照人的天然的想法做法，或是模仿别人而做的事，而是圣神的感动。圣神会感动我们，因为我们更成熟了，对圣神的带领就越更加的敏感，而这一个敏感是圣神发起带领我们回应天主圣神的召叫，把他给我们的恩典以感恩的心献给他。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奉献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跟厄娃生了迦因。圣经讲说亚当认识了厄娃，我们先前讲认识是亲密的关系，亚当跟厄娃有亲密的关系，一定就会生出生命。我们跟天主有亲密的关系，圣神就生出了我们新的生命迦因。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伯尔。创世纪第四章提到迦因跟亚伯尔在同一个时间都献祭，迦因是耕种的，就把田中的出产放在祭台上献给了天主。亚伯尔他是放羊的，他就把羊群中的肥美的首生的献给天主，都是献祭。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事呢？是因为天主的光跟启示来了，他们都愿意。所以天主的光跟启示来了，我们愿意，可是不要随便按照肉欲去做。如果圣母玛利亚领受了天使加贝尔的天主的话，你将怀孕生子，这是天主的旨意，那么就去找个男人生个儿子，可以吗？你不能够随便的去碰触到神的手，他必要成就的事。所以都是献祭，也要求问主耶稣，主啊，你要我把什么献给你？所以他们两个的奉献都奉献了，一个被悦纳，一个不被悦纳。迦因的没有被悦纳，亚伯尔的被悦纳了。迦因奉献的是什么？田间的出产。因为当时的亚当的后裔，亚当受造，天主就说我要把田间的蔬菜果园里的果子赐给你吃，所以这一个种菜种果果树种到是为了我们得到食粮，所以这一个食粮是天主赐给人吃的。那么我们常常需要工作来得着我们每日需要的花费跟用粮，你要去超级市场，去市场买食物，你需不需要钱啊？那么钱从哪里来？你去赚的，可不可以偷抢？不可以，你偷来的抢来的献给天主，天主不悦纳的，不悦纳的。那么这一个田间的出产是他生活的里面他做的，那么他做的就把所收成的他就献给了天主，所以他的奉献是顺带的。 那个时候他们不吃荤的那个时代，那么亚伯他牧羊，他不是为了自己吃，他们不吃，他们只吃素菜，就是蔬菜水果。那么他牧羊是为了什么？就是专门为了奉献，而且他是把肥美的奉献，要把好的奉献，又把守身的羊奉献给天主。这是不是启示他奉献的是耶稣基督奉献的预象？耶稣基督是守身的最肥美的天主的羔羊，他是把最好的，而且是完全。我到这里来侍奉主，不是来这边玩顺带侍奉的，而是佳音的那一种状况，而是我先安排好准备好，专门为了神的旨意而做神的事。所以我去外面侍奉，我是不安排自己说要到哪里玩，但是有的时候天主感动，主办单位结束之后愿意带我去玩，也不是不近人情，可以享受主给的。所以主给的都是好的，主给的食粮也是好的，主给的一切都好的，但是我们要把好的给主，对不对？把好的给主。有一个姐妹她非常非常爱主，有一次她在教堂里听到神长说，我们的教堂很大，我们的那一个吸尘器坏了，你们谁的家中有不用的吸尘器就拿到教堂里，我们可以用。这位姐妹说，好极了，我非常不喜欢我现在用的这个旧的吸尘器，不好用，我很想买一个新的。那么我有两个，又觉得有点浪费，觉得不需要浪费，太好了，我买一个新的，就把这个旧的给教堂用。第二天他清晨起来读经，这位姐妹是每天四点钟起来读经。当你读主的话，主会跟你讲话，你听主的话，主也会听你的话。那么主就跟他说，我的女儿，你要把礼物给我的家。那么你有两个，他已经买了一个，你要把哪一个给我的家用呢？他说，主啊，那个不好用，我已经不太喜欢它很久了，现在好极了，这是一个机会，也不浪费，我就把那个我不要的那个旧的给教堂。就说了，你不要的我也不要。你知道他受教，他读经就会得到主的光，他祈祷主会回应他的这一个好心，可是不圣洁，对不对？不纯洁。你把好的留给自己，把坏的给天主，这不是最好的献祭。所以佳音的献祭跟亚伯的献祭不一样，是把最好的，是专门的。结果这位姐妹呢，送了哪一个？好的，有光，她悔改，而且她说，我不再买一个了，因为这件事情做的时候只在这里，我就好好的用另外一个。她就把好的，生命就会长进。当你愿意奉献时，主就会回应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天主不能够收佳音的奉献？因为人犯罪，地成了可诅咒的，亚当被逐出乐园，要昼夜辛勤劳苦耕种才能吃死，地成了诅咒的，会长出蒺藜和荆棘，本来不会长这些的，现在长了这么多不对的，都是罪恶的影响。那么这一个诅咒的大地生出来的田场，可以放到圣洁的祭台上献给神吗？当然不能。为什么你不知道？这是天主跟你爸爸妈妈说的，那是爸爸妈妈还活着，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不要认为你可以不知道就是个借口，天主的话非常清楚地写了，你要去知道他，你要努力去知道他，他喜欢，因着你愿意知道他，他就更好地把他的光跟启示赐给你。所以这一个可诅咒的是不能献祭的，佳音不知道，所以天主不悦纳，当然不能悦纳。如果你做错事还被肯定，你不被教坏了，对不对？孩子很小就打人， 爸爸妈妈说，哇，你好能干哦，你两岁你打了个四岁的哥哥，把他打到哭，把邻居的那个大哥哥打到哭，那这个孩子将来怎么办？你一定要管教他，没有什么为父的不管教自己的子女，你要把他带到一个好的地方。所以主就跟佳音说，你为什么垂头丧气？你若做得好，岂不也可以抬头吗？你若做得不好，罪恶就伏在你的门槛边，但是你要胜过他。主有没有告诉他他的危险？主有没有提醒他？主有没有告诉他应该怎么样？都有。但是他不但不听，反而更愤怒，就把自己的弟兄亚波杀了，亚波的血在地上向上主伸冤。这是第一个致命的圣徒，致命圣徒的血会讲话的，会向上主伸冤的。那么天主这样跟他说，你若做得不好，罪恶就躲避在你的门槛那里，要伺机鼓动你做恶的事。所以我们要选择做不好还是做好？做好，要做好的。他虽然献祭不做得不好，可是天主跟他讲话了，对不对？这是好奇妙天主的爱。你虽然献得不好，天主会告诉你说，这个献得不好其实让你知道下一次可以献得比较好。所以献祭会打开彼此之间的一个沟通的管道，献祭。所以当你愿意把一个礼物送给对方时，那么对方他会回应。有的时候我很想把我自己介绍给那一个我心爱的姐妹，可是我跟她不熟，那怎么打开呢？打听了知道她喜欢玫瑰花，那你要送喇叭花还是玫瑰花？那才是玫瑰花。你要送她喜欢的，我们要送悦乐天主的馨香的祭献，对不对？讨他欢心的，要把好的，而且要有启示，要有光照，把上好的献给他。在洪水审判之后，因为大地，诅咒的大地已经被审判了，得到了祝福，所以可以有书记。那是之后，所以我们本来不能献祭的，可是主为我们受了审判，我们被洁净了，可以献被洁净了的祭献。所以现在是可以献素祭、果实、田间的产物，可是在还没有被洁净审判前是不能的。所以我们要求主知道我们是在哪一个时期，要做哪一个时期当做的事。奉献是要天主圣神启示带领光照，我们要回应。我们翻到编年记上的第29章，这里提到了天主把建圣殿的蓝图启示给达卫圣王。达卫得到了这一个启示，可是天主启示他，我不召叫你盖圣殿，因为你在征战时流了很多人的血，我不用你。他用了他的儿子萨罗满，和平的君王，来盖圣殿。但是他把启示给了达卫，他在启示中知道圣殿要盖要用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金器、银器、天主指定的木材、香柏木等等，所以他就为这一些准备。天主给他很多恩惠，他就把很多很多的主给他的恩惠献给主。献祭还有一件事，一定要把你有的才可以献祭。哇，我隔壁的那个吸尘器挺好的，我也不想再买一个，我就把隔壁的邻居的吸尘器献给教堂去用，可以吗？那确实很好，要献祭是他去献祭，那是他的东西。我们只能献祭献出我们所有的。你偷偷的把别人的献去，你是小偷，对不对？ 有小偷。那么你不征求别人的同意就强迫他把他献掉，那么你是什么？强盗。你根本在犯罪，这本来是让我们圣洁的。所以献祭要把你有的献。所以大卫献的以后，他知道他的百姓也可以进入这一个需要天主愿意他的属于他的人都是有慷慨的心能够给的心。如果你连给天主都不肯给，你怎么会给人呢？那么你只是要收恩典收恩宠，你都不愿意给出去，你会死的，你会收不下的，你会病的，你没有空间再去收的。你给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因为这是真理属灵的律。你给的越多，你得到天主给的也就更多，而且是连爱带摇，打开天闸，把祝福赐给你，倾倒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所说的。所以大卫就鼓励百姓们都献祭，他就说在29章编年记上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今天谁自愿给上主捐献呢？所以奉献一定要自愿，自愿，你自愿奉献，别人自愿奉献，可是你的慷慨奉献会有见证，圣神用你的见证感动别人，他也自愿。圣神感动了大卫，大卫以身作则，不要说我的钱都不给，你们都奉献，这样好吗？这样是天主悦纳的吗？你要给，你要给，我鼓励你们奉献，我自己也要奉献。那么我不能帮你们奉献，但是我可以见证主喜欢我们奉献，而且真理上我们的主绝对不会收很多给很少。一个荣耀的王，他收到的礼物，他的回礼会不会比那个礼物还小很多？不会，会不会多很多？这个奉献打开我们的心，他会给我们很多。但是我不是为了交换很多而奉献，可以懂吗？一定是要爱，我爱你，我要把我最好的给你。天主说我也爱你，我也把我最好的给你，这才是对的。那么他把他最好的给我们，是谁恩待了谁？天主恩待。你要知道天主绝不会给我们少过我们给他的，绝对是多的。这是信心，这是真理，这是真实的。当大卫这样做，他们都愿意自愿捐献。第九节，百姓都因这些人甘愿的捐献而高兴。这一个甘愿自愿会很喜乐，那不自愿 会很痛，很痛。你很痛是你有问题的，你的痛要变成欢乐，要得治愈的。因为他们都甘心情愿地向上主捐献，达卫君王也为此高兴。达卫君王也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预像。当我们他的天国的子民都愿意甘心地捐献，那么我们的王他也很喜悦，他非常非常的喜悦。第十四节，大卫君王说，我算什么，我的百姓又算什么，竟有能力如此甘愿奉献。我们哪有能力奉献这么多呢？我们真的是很渺小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么大的奉献呢？因为天主给他们很多，他们领受了很多。其实一切由你而来，我们只是将由你手中得来的再奉献给你。所以奉献要把好的给他。什么是最好的？就是他给的，对不对？有什么会比天主给你的、天主给的更好？人造的跟天主给的、人给的哪个比较好？天主给的，你要有光。天主给我的青州小菜就是世界最美的食物，天主给我的鱼肉鸡鸭大的丰富也是最好的。 如果不是在他的最好中，有时我们吃多了拉肚子，吃少了营养不良，可是天主给的都是最好的，我们也要在天主的光中看到他给的是最好的。天主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他给我最好的两个女儿，他给我最好的妻子，他给我最好的一群可爱的羊。我来到这里真的觉得你们是天主给的，天主召叫的非常可爱的一群。昨天修理问我说，这里条件不好，你在这里还可以习惯吗？我说这里条件非常好，好的意思是我们的心向着天主敞开了，好是因为天主的恩惠我们没有拒绝，好是因为我们没有眼瞎的、赤身裸体的、耳聋的却自己说发财的老底克亚的教会，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我是从心里面讲，我非常享受主给的这个美好的地方，非常好。我也不要用世界的想法看那一个高级五星级的旅馆里面那样的享受，哦，不需要，对不对？我们要以感恩的心，主就喜欢给我们更多。如果我们不能够承受更多，是主不愿意给我们更多，让我迷失。后来我就变成是追求这一些的物质的，我们追求的是主的旨意。所以一切的好是由你而来的，那么是从你手中所领受的，我才可以把它奉献给你是最好的。那么我们的生命本来是一个很糟糕的、很糟糕的、非常糟糕的一种状况，而这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主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新的生命你得着时是最好的时刻，就要奉献。什么时候奉献，什么时候有启示，什么时候有得着，就是你该奉献的那一个时刻。亚巴郎蒙召，天主召叫他离开你的本乡，往我指定你去的地方。亚巴郎就离开了本乡，跟随主往主指定的地方去。他离开家时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他离开了，主就会带着他。他终于进到了克拉罕地，他进到了克拉罕地，就是他答复了主的召叫，去到了主指定的地方，主就显现给他。主显现给他，在创世纪十二章，显示给他的天主说，这就是我赐给你和你后裔的产业土地，克拉罕地，整个克拉罕地，流奶流蜜的地方是天主赐给他。亚巴兰就立刻在那里筑了一个祭坛。亚巴兰在克拉罕地筑了三座祭坛，都是三个最重要的启示，他筑的祭坛。什么时候你有得着，什么时候你有启示，就是你奉献的时刻。那么我们有启示，我们就要奉献，我们要奉献主给我们的。所以这一个奉献可以是一个实体的吸尘器，对，你已经就感动了，但是你要知道是哪一个，要怎么样。那也可以是你的心，对不对？你的心，你的爱。所以天主把以撒格给了亚巴兰，以撒格长大了以后，亚巴兰就要献以撒格，那是天主给的才是最好的，是天主指定的，你要献还是不要献。你若不回应这个回应，你的生命就不能够继续的更好的成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进则退，你不能停到那里，你要不断的进步，否则就是一直向下沉，你也不会有停损点，就一直沉一直沉一直沉，沉到一个深渊的黑暗的坑中，还是深深深深到光明的国度，到他的宝座前。有了启示才能够奉献。所以亚巴郎在创世纪第十七章 上主显现给他说，你应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跟他立约，要他家中所生的每一个孩子第八天就要受割损。割损是盟约的记号。奉献，我把我的给你，你悦纳了，就有一个我们之间的一个记号。这一个记号，上主跟人立约，在洪水审判之后，他以天空的彩虹为他的约。那是若厄出方舟之后献了馨香的献祭，上主悦纳了。所以这一个献祭进入了一个彼此盟约的关系。这一个好的关系是天主愿意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所以这一个孩子一出生第八天就要割损。八就是割损的意思。割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除掉肉性。新约的割损，经上说，就是在基督内行了圣神的割礼，在乎除掉肉性，就是把我们那由肉而生的那一个肉性、旧生命、魂跟体，把它割掉，受了圣神的割损，好使我们的灵不受到肉性的压制，而能够很好的成长。我们先前也读到，耶稣基督在诞生的第八天，有没有在圣殿里献给天主受了割礼？有吗？有。这重生得救，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就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天主。那么重生得救的，也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还很幼小，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奉献，很多事情不知道，还是一个婴孩，八天的婴孩，他能够知道什么？他不完全知道，可是他有全部知道、全部丰盛的、全部的那一个生命，都在这一个生命里面需要成长。那么我们重生之后也是像个婴孩一样，是谁把他奉献的？圣母玛利亚跟圣若瑟。圣母玛利亚跟圣若瑟是凭着自己的私欲去做的奉献吗？不是，他们是敬畏天主的人，世世代代天主已经让他们都这样奉献，他们是遵守律法的。所以主来到这世上分别为圣，他为我们，他做了我们该做事的榜样。他是自由的，他取了肉身，就像我们在罪恶的权势下不自由，可他帮助我们怎么活一个圆满的生命，所以他被奉献。而这一个奉献的是他的权柄。圣若瑟跟圣母玛利亚可不可以拿别的孩子去奉献，自己的孩子不奉献可以吗？不能。所以做权柄的，主把这个生命给你，我的两个女儿，我有权柄要带着他们全部归向天主，这是我的责任。可是我不是永远帮他们决定，而是按照他们生命的尺度。也就是说，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的魂跟体，那个思想、情感和意志，一直管理我们全人的生活的模式，一直这样管是掌权的。有的人是思想，有的人是情感，有的人是意志，有的人是肉身身体，我先前讲过了。那么你重生了，这个生命要长大，管理你的全人，他是王，他是太子，他要掌权的。那么丞相可能很有经验，也要扶持太子，让他可以顺利的完全掌权。也就是我们的魂跟体要帮助我们全人去归向主，就是这一个你知道的生命，按照你知道的尺度要把自己献给天主。这就是奉献，耶稣基督 让我们看到的榜样，就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天主，这一个奉献。我们也一样要把自己献给天主，在旧约也讲了，要把天主给你的各式各样的出产十分之一献给天主，那是十分之一。马拉基书说，你看看我会不会打开天闸，把祝福倾倒在你的生命中，直到你心满意足。当你相信愿意，你真的经验到天主的祝福工作。旧约是十一，新约是百分之百，新约是百分之百。所以新约的奉献是百分之百，新约的奉献，整本圣经新约中只有两个地方讲到奉献。第一个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就是讲我们借着基督与他一同死了，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与他一同复活了，一直讲的是我们重生得救，那么我们的旧人与他一同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要这样看，也就是那一个逾越节的经历，羔羊为我们而舍命，我们认罪悔改，主的宝血就洗净了。那么这一个洗净的生命，要把自己献给天主，当作正义的武器。如果我自己去管理我的生命，我好像管不好，我会犯罪，继续犯罪。我交给了天主，谁管？天主管，天主管。你交给谁，谁就管。如果你有一个车，一辆车，这个车子脏了谁擦？你，因为你是主人。车子没油了谁加油？你加油。车子坏了谁修？你修。如果你把这一个车子给了神父在教堂用，那你就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要去用就随便去用。那没有油了谁加？车子主人神父加，对不对？车子坏了谁修？神父修。我们把自己交给天主，谁管？天主管，他管的比我管的好太多，好太多。所以我把我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他掌管，是全部给他管。你可不可以把车子的左驾驶位左边的客位给神父，右边的不给？可不可以？就是全部的，也不可以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十，就是完整的全部的。所以我们最好的生命就是重生的生命，是全部给他，全部给他。当我们领受了光跟启示，重生得救，被宝血洗净，那就是我们要赶快奉献的时刻。如果你又玷污了，还要悔改再洗净才能够奉献。而这一个奉献，完全的奉献，就是重生得救之后的奉献，要受割损。这个割损很重要，如果有机会我会讲更多，但是我今天只能点到为止。也就是除掉肉性，除掉肉性。有的基督徒一直长不好，就肉性一直没除掉，没有受割损的原因。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是真的。为什么你还是活个旧样子旧生命？还真的是这样经历，因为没有除掉肉性的割损，没有奉献。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基督一进入世界，就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他进到了世界，便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了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是正义的器皿，是天主手中要用的，是传讲天主要你讲的话，做天主要你做的事。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的身体是父给他的，是用来做 天主要他做的事，而在这一切的事上还有一个使命，要成为赎罪祭。如果要赎罪，罪是不义的，这一个罪不义的罪要用义的办法来赎。举一个例，一个人出了车祸，把别人名贵的车撞坏了，那么要赔的，他没有钱怎么办呢？想个办法去偷别人的钱去赔，可以吗？罪上加罪。如果你用你自己的钱去赔补，法院可以勾销这个案子，已经结案了。那你用偷的可以吗？抢的可以吗？骗的可以吗？不还可以吗？都是不义，那你永远是个不义的罪人。也只有用义的才能够赔补不义。如果是你的钱，你赚来的就是义的。如果你自己没有钱，你的爸妈可不可以给你他的钱？他把他的退休金都给你，是他的爱，可是还是义的。所以不义的是不能赔补的，人都犯了罪都不能够赎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赎罪，一定要圣洁除免世罪的无瑕的天主的羔羊才可以赎罪。所以旧约很多的牛犊羊犊的献祭就是不能永远，所以要持续的洗，持续的献，因为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的羔羊，也只有这圣洁的羔羊能够除灭我们所有的罪，他是唯一的可以洗净我们罪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如果他不愿意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可是他愿意，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成行天主的旨意，包括成为赎罪祭、全燔祭，救赎我们。这一个十字架就是祭坛，这祭坛上的圣洁的羔羊是一次而永远的救赎我们。这里提到说，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以赎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是为成行的旨意。他好清楚知道天主为他的旨意是什么，他非常非常清楚明确的也回应。所以奉献是启示，明确的启示，按照启示精准的回应。这里提到了说，基督一进入世界他就说，不是指着陷于主坛的那一个在襁褓中的基督，对不对？那是不会讲话。到底什么时候会讲话？就是他会讲话的时刻。这里没有讲他几岁，可是圣经这样子讲，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也不是到他七老八十的时候才说，就是天主的时间该说就要说。那么该说的时刻他已经能说了，他已经能说了，他已经理解了。所以这个奉献也是得到启示回应的这一个。所以这一个耶稣基督这里说是他说，就是他把他自己献了，对不对？他把他自己当作全燔祭献了。而这一个祭献，也就是更成熟的基督徒必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像基督一样的奉献。什么时候你真的光这么强，真的有这么样的清晰，就是你在圣神的灵洗之后，你的全人都被洁净了，你的全人看到天开了，你的全人充满了圣神，你看到了天主对你的宠召。就是这一个时刻，就是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天主。新约讲的献祭只有罗马书的第六章跟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六章那里讲的预象着耶稣基督献于主坛的那一个重生得救， 领洗之后的献祭。罗马书的十二章却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要献祭的，就是可以自己清楚的交代、祈祷、感恩，把自己献给天主。这是罗马书的十二章，这是重要的、必要的，进入成全所必经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弟兄们，指的就是基督徒们，是指的基督徒们。我们翻到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也就是基督徒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那么这些弟兄们可不可以听到？可以听到了，听到这些话，听到这一些神的宗徒仆人所传讲的话，在圣神里讲的话，这个话是愿意你们请求你们，因为这是重要的。我是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为此这个主题的活祭的奉献，一定只有基督徒可以，非基督徒你还不没有资格做这个奉献，而且还是要一个懂事的基督徒，你才有这个资格去奉献。这一个有这个资格的，你要不要奉献，是你自由的选择。可是圣神就感动我们，他的仆人就教导我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悦乐天主的祭品。要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这是康当合理的敬礼，这是天主邀请我们，是我们愿不愿意答复。所以头两个经验是领受，第三个活祭的奉献是我们真的做了什么。可是不是你自己去做什么，而是天主邀请你，你回应了去做的。你们不可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够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成全的事。当你有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天主，你的思想会变化更新，是天主在那边变化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再有一个旧生命旧思想。这一个你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了天主，你的身体是谁的？就是天主的。那么天主的，你可不可以自己随便按照你的意思去做？有一个弟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后来他碰到了一些朋友，那是过去的牌友，打牌的朋友，就邀他说，好久没看到你小张，我们来去，我们这里刚好四个人，我们再一起去享受打这个牌。他说总是觉得好像不该再去了，但是过去他们常常这样做，我们就缺你一个人还是不行。他说不太好吧，我要去读经，哎呀，读经以后打牌完再去读经吧，啊，我要去祈祷啊，就是你讲什么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那么过去的好朋友一直讲，你如果不去，那么我们就打不成牌。我告诉你，你不跟人家一起犯罪，他们犯不成罪是好还是坏？你巴不得他们都跟你去到耶稣那边去。他说，主啊，这些好朋友他们也确实是按照过去对我的爱好热忱哦，我已经冷冰冰的拒绝他，冷处理，但是我总不好跟他们翻脸骂他们吧，所以他们不懂啊，他很为难。主就给他光，他就说打牌需不需要用手，对不对？把你怎么自摸，那还要问，你不是常打牌，你不用手打什么牌？他说我已经没有手打牌了啊，你的手残废了吗？看来好好的。打牌需不需要用头脑？ 需要你跟那个没头脑的傻子在一起，这个真不好玩，对不对？要用头脑。他说我已经没有头脑打牌了啊！你到底发什么傻？看起来你真的头脑有问题。他说我的手已经给了我的主耶稣，他不用这双手再来做这样的事，是用这双手侍奉他。我的思想已经给了主耶稣，他不用我的思想再去做这些事。对方听不懂你说什么，就是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天主，就像五饼二鱼一样的，五个饼就是五个感官，我们的身体五个感官，两鱼就是我们的两只手、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五饼也是我们的五脏，心脏、肝脏、肺脏、胰脏，所有的没有一个不给天主。如果你把你的身体都给他，你的五脏是不是也给他了？你的眼睛是不是给他了？你的手是不是给他了？你全部都给他了，他会亲自圣化，不以此事同化。他会提醒你，这是我的，你不要用了。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他们非常爱主，在买房子的时候就期待说，主啊，你给我买的房子是足够大，我们家中都够住，可是我们还希望有两个大的厅用来查经祈祷的聚会，另外一个厅是给孩子们在那边，他们有他们的聚会。两个天主真的赏赐他们一个非常理想的房子，他们愿不愿意把房子让主使用，就经常在家中有聚会，非常好。因为主的祝福，来的人多，聚会热烈，有的时候时间到了还不想走，这是常态，这是常态。我到的一些地方，天主的神充满。有一次我到台湾的一个兰屿岛，我们讲话，天主的恩惠降在我们中，大概是9点钟就应该结束了，6点到9点或几点，结果大家都不走，大家都不走，还不走，一直到几点？到了第二天，大家才走，才慢慢的走。可是都不累，都不累。那是上主的神倾倒在我们中，好惊讶。也就是全部的人非常拥挤，讲方言，大声的，好像天都震动了，然后进入了安息，非常安静。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到。在那个教堂是很热的地方，教堂的四周都是空心砖的墙，有洞。我站在教堂中间讲道的时候，传讲的时候，我一看里面已经塞不进了，外面很多的人就围绕着那边，都从那个洞里面这样看。你们这边是从这个窗户看，所以很多要从这个可以看的地方看。我一看以后布满了眼睛，就使我想起天上的四活物。就是天主的恩惠多了，我们承受量也多了，我们承受量也多了。你知道在天上的四活物是日以继夜的不停的赞美，就是赞美敬拜不停的。我也巴不得是这样，主说不断祈祷是可以进入了一个不断的跟他往来的美好的生命里。所以因为多了，大家就不肯走，那么做主人的就比较有压力，对不对？要整理等等。一阵子的以后，这女主人就说，太多了，受不了了，我们一定要定时，如果说是6点到9点，那么9点半就一定要走开，如果不走开我就来赶人了，我翻脸了。可是有的时候不是9点半，是10点、11点，或到什么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很为难的。那该怎么办呢？我们会有软弱，两个意见就不一样，先生跟太太意见不一样，可天主不喜欢我们不相合，那就去祈祷，两个的爱主去祈祷。这弟兄就说，主啊，该怎么办呢？如果按照来讲，这一家我们两个人都是主人，至少他有一半的， 全病，我愿意他们多留下，那时候一半的人都走了，或者房间开一半，好像都不行，没有路。祈祷，再祈祷，主讲了一句话，这房子是谁的？主说，这是我的房子，我喜欢用我的房子给我的子女们来这里，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给我的子女们就是这一些时间，我给你们住在我的房子里更多的时间，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为什么要霸占主的葡萄园，不让主能够有权柄？这弟兄跟着太太讲了以后，两个人都阿们愿意。为什么主会这样讲？这是我的房子，因为我们就是这一对夫妇真的奉献了，对不对？真的奉献了。如果你把你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是他管理，他会帮助你。地貌的后书第一章说，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就是天主，我把我自己交给他，是我从他那里受了宠召寄托，我把这个寄托都交给他，他有能力保管我的寄托直到完成的时日。我们没有办法管，但是他会管。在1991年6月29号，我在圣神内灵洗，我充满圣神，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先前已经讲了，我在那个感恩感动中，我跟主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我说，主，你太恩待我了，我太满足了，我从此时此刻，从今起，我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纵使你愿意我死，我毫不犹豫毫不踌躇的为你而死，因为我的心已经满全了。我有一个渴望，就是活着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我找不到他，真理找到我，我可以瞑目了。也像西木案说的，我已经看到了你应许的以色列的救援，你可以收我的灵魂走了。所以就在那一天，死亡的恐惧就离开我，我不害怕，我愿意为他死。我深深的知道，如果我在他的旨意中舍弃我的性命，我会去哪里？天国。我那个时候很不堪，他都这样爱我接纳我，我如今愿意为他而死，没有别的地方是我的地方，就是他为我准备天上永恒的住所，只不过离开这个世界去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为我有多么多么的美好，没有什么不美好，非常好。圣保罗中途也说，我到你那里去对我多么好，我留在这世上却对他们有造就有帮助，为了他们还需要我的服务，我愿意留在这个世上继续的侍奉你，我愿意去到他那里，可是我愿意他把我摆在他的家中来做他要我做的使命，因为他把这一个宠召交在我身上，是靠着他的圣神，他有能力保守我所受的宠召直到完成的那一日。我说，我死为你而死，活为你而活。我到好多年之后，我读罗马书，我知道什么叫做活祭，我才知道我在那一天就做了活祭。那一天我是会讲天上的语言，我就用我的全人把自己当作活祭，我从来没有反悔过，而且我很感恩。你知道奉献就是不要再拿回来哦，不要再拿回来。那是小孩子，两个小孩子在一起，小英啊，这是我爸爸到美国去买的一只笔给我，给我三只，你选一只看是哪一只给你。这小英好快乐哦，我要那个红的，给他了。但这个小英就说，啊，我妈妈又曾经到北京去哦，也买了个橡皮擦，我有两个，一个送给你。哇，好高兴哦！还过一下子生气了，把我的笔还给我，把我的叉子还给我。你要做这样子的孩子吗？这个活祭一定是要有意思的啊，不是这样的，很轻慢的。这是一个盟约，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身体已经给了我的主，不能忘了。那么婚约可不可以忘了？ 也是个盟约。我们的生命中属灵的生命这三个经历是最最重要的经历。第一个，重生得救，重生得救，重生得救只有一次，生出来就生出来了，没生就是没生，没有生就是没有生。那么我重生得救是要悔改，没错，悔改是很多次，我们要活在悔改中。主耶稣说，那已经洗净了就不要再洗澡了，就是全部都被洗净了，全身都洗净了。可是洗脚要常常耶稣基督为我们洗脚，就是他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不洁。如果你是一个依靠天主在圣神内生活的人，你是活在悔改中。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悔改，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他的光来了就是要除掉我现在这一个糟糕的状态。以赛亚先知书记载着第六章，当他看到了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以赛亚第一个讲是，我有祸了，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间，我完了。他怎么知道？有光才会知道。他知道了以后，他认不认？他没说大家都这样，他说大家都这样，但是我有祸，我跟他们一样。他可能是他们中间唇舌最洁净的人，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一个事情，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路望福音第八章所说的。你可以不说，但是不要编谎言，有意说谎言。你不说不是不说谎，但是这个世界里好像一个谎言的世界，大家都变成说你也说谎，我就说谁不说谎啊。可是就是这样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有时我们活在一个大家都这样的情况里，我就没感觉了，大家都不讲实意，我也不要了。大家那么一个见证人说他不一样，以赛亚看到了光，他知道他悔改。色拉芬就从天上的祭坛取了火洁净了他的口舌，天主就可以用他的口，他是被洁净，洁净之前要悔改。所以要持续的活在悔改中，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天主圆满的圣洁有很大的差距，要悔改。尽管这几天我还是在悔改中，我又看到了我需要悔改的地方。悔改也不是随便讲别人该悔改的地方，是我主指导我，我要悔改，主指导你，你要悔改，你愿不愿悔改是你悔改。所以悔改是持续的，长不止一次，继续的。但是重生洗澡一次，洗脚很多次。第二个经历，圣神的灵洗只有一次，但是圣神充满要很多次。圣神的灵洗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整个的灵魂体被圣神所浸透，天上的活水所浸透，就是你全部的生命都跟天主圣神完完全全直接的有亲密的碰触经验的这一个经历。而这个经历叫做圣神的灵洗，是全人的圣神的灵洗。圣神充满是指着我充满了圣神，我充满圣神。如果这里是一个杯子，那么充满圣神就是全部的杯子里面都是满了圣神。如果是圣神灵洗，它浸透的到里面的全部的那个管道，全部的里里外都是的，是不完全一样。充满圣神常常跟着你要侍奉主有关系。我要充满圣神好能侍奉主，要充满圣神好能侍奉主。但是圣神的灵洗是我跟天主之间的一个盟约，生命性的关系，跟侍奉没有关系，对不对？是我跟他的关系。我在圣神的灵洗，我也没有侍奉主，我只是领受。但是有的时候你充满圣神，圣神就用你。所以中徒们第一次圣神的灵洗就用他们，他们充满了圣神，讲圣神给他们的 恩典。那么在圣神的灵洗会讲方言，会讲方言，充满圣神不见得要讲方言，也不见得会讲方言，这是不一样。所以充满圣神，圣神的灵洗跟重生得救 都是新约才有的，旧约没有。重生得救是圣神的内住，他住在我里面，我是圣神的宫殿，他住在我里面，他住在我里面，圣神的内住，新约才有的。那么圣神的灵洗也是只有新约有的，否则耶稣基督就不要说他要受尽苦难被举扬到天上，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所以约珥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个在圣神的灵洗是在五旬节才开始有的，之后就有了。但是圣神充满在旧约新约都有，你们有没有读路加福音那里读到玛利亚到他表姐伊莎伯尔那里，伊莎伯尔就充满了圣神，充满了圣神。西子若翰在他的母亲的腹中也充满圣神，他们都在工作，做主要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圣神充满，去做圣神的工作，超乎你婴孩怎么知道，但是他也喜悦的。那么伊莎伯尔怎么知道？他说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无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他怎么知道？就是天使跟玛利亚讲的话，伊莎伯尔讲了完全一样的话，是圣神充满让他知道的。充满圣神也充满圣神的能力啊，圣神充满他，充满圣神，旧约新约都有。所以充满圣神，不断的充满圣神，是应该一次又一次，甚至于是连续的充满，从来不被不充满。但是圣神的灵洗让我们明白圣神是怎样，充满圣神是怎样，是有一个全人对他的知道。有的时候充满圣神讲的话自己好像不知道，就像旧约的巴郎先知，他爱金钱要去诅咒以色列，可是圣神充满他的时候他却讲出祝福的话，可讲完了以后他还是爱钱，他没有得着那一个光跟启示。他为别人传播真理喜讯，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最后他堕落了，而且驴都讲话了，都懂了，不可以去那边，他还是不懂。最后他被杀了，圣经讲他是术士，巴郎术士就是算命的，因为他爱别人的普金。不要用圣神的恩惠去收钱财，把它当作算命的普金，你不是算命的，你不是要收普金的。所以他有充满圣神的经验，可是他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新约天主不愿意我们不知道，他给我们是圣神的喜，可圣神的喜只有一次，充满圣神是多次，重生得救只有一次，悔改是持续多次。那这一个活祭的奉献也是一次，就是我已把我的身体都献给了你，也好像结婚是一次，你们要不要重新再结婚一次，重新再结婚一次，想到就是再结婚一次，好像你不能信你们是结婚的，你要的是记忆。对，主啊，我记得我跟你立了盟约，我记得我把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我知道你悦纳了，你会知道他收了，我知道你收了，那我们就成了，我永远是属于你的，为你而活，为你而死，就是这个活祭，我完完全全属于你。而这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你要记得，不要像我刚刚讲的小明阿花把我的橡皮擦还给我，把我的身体又还给我，去做犯罪的事。我们断乎不是这样，那样的人是不能够不成熟，那也不能够有这个奉献。也就是不成熟的人可不可以去结婚的？不可以吗？这是一个重要亲密的，我把我自己交给了主，他悦纳了，我是属于他的。当我是属于他的，这个孩子五饼二鱼是在他手中，可是他愿意交给主，因为那个时候主要用这五饼二鱼，在主手中的就是圣的，在我们自己的就是俗的。同样的出场，放在祭台上献给他的谷物就是圣的，那么留在你家中的90%就是俗的。我们的身体献给他就是圣的，就是他要亲自完全圣化 我们整个的灵魂体，在他的手中是他的，他就要做他要做的事。凡是献给主的五饼二鱼，他就拨开，这一拨开光就进到里面了，这一拨开一破碎，你会经历到主的手在整理我们的那个破碎。外壳若不被破碎，里面的生命就不会出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外壳不死，里面生命不会出来。玉瓶若不打破，里面的香膏就不会出来。这饼不剥开，就不能够被去喂养，所以它要剥开，它要破碎，它会破碎。可是该破碎的是该去掉的，而且它不但悦纳我们的奉献，奉献给天主的那一些贡品，是不是要把它剖开的、切块的？我们就是这奉献的他的羊，他的生命，我们有他的生命才可以奉献。这一个在祭坛上的牺牲，奉献的牺牲是要被切开的。大司祭就会以圣神做利剑，分开你的灵跟魂，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情感或思想，全部都清清楚楚。当你的灵跟魂分开了，那是一个真实的经验，很大的自由，你不会受到这一个，那就是真的完成的割损，圣神的割损分开了。也只有天主的话，圣神做利剑，你把自己奉献，主才做这个事。不在他的手中，就不在这祭坛上，他要做这事，他要亲自的炼净我们。所以昔子若翰在福音中他说，我以 水洗你们，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圣神的洗，我昨天讲了，这个活祭的奉献就是圣神火的洗礼，他要以圣神的火来洗我们。波基已在他的手中，他要扬尽他的合场，就是他净化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是他的合场，他要净化这个波基，就是扬，叫打合的时候打，对不对？打了以后，这个外壳跟里面的谷物就分开了，这打就是他要除掉我们的不完全的外面的生命。那这一个打掉还要扬，风就把它吹掉，波及是在他的手中，这风就要吹掉康皮，这康皮跟脉就会分开，分开以后脉要收到他的谷仓，进入他的国度里，这康皮呢用火烧掉，就是这个洗，烧掉的是康皮收成的，若不把康皮除掉就不好用，就不能用，我们后面要讲他怎么用我们，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他要炼我们的心中到底是康皮式的思想作为生命的样子，还是完完全全成熟的生命，他要把它分开。这是一个爱的圣化的过程，忠信的天主要完成他要完成的。谁可以奉献自己当活祭？在圣神内领洗的人都应该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因为你知道了，你明白了，甚至没有跟人，没有人跟你讲，我那时也明白，我是后来明白的，但是我没有那样做的话，我可能后来不见得会明白。可是我后来为什么会明白，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远离主，我没有办法忘记他的恩典，我没有办法离开到过去的旧生命去活，因为我已经属于他了。我以主的仁爱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天主，这才是 康当悦乐他属神的祭品。如果你不曾把自己当作活祭，此时此刻就是最好的时刻，因为你得到了启示，你立刻回应，立刻顺服。你已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的，你要记得，我们很喜欢，今天又有好多把自己摆上在祭台上馨香的活祭，我们在祭坛上。那么在这一个活祭之后，我们就是在祭坛上生活的，是奉献的生命。十字架就是一直背着十字架。勒未记第六章说，祭坛的火常燃不息，就是每一次你有得着有启示都奉献，每一次有得着有启，但不是活祭的奉献了，也只有一次。可是在那一次就知道荣耀是归于他，要献给他，不要窃取他的荣耀，一切都是属于他。我们就会在他的旨意中思想变化更新，被炼净。他用火来炼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站起来，主知道我们的心，我带着你们一起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天主，这是重要的。亲爱的主耶稣，你看着你宝血赎回来你的子女们，你看着他们都领受了你圣神的喜，充满你的圣神，能够听见你圣神温柔的话语，能够体会你圣神在运行，在带领，带领他们进入你为他们准备新的丰盛里，一切的丰盛都在你内，你把你的丰盛赐给了他们，他们已经得着了这丰盛，就可以把得着的启示、得着的恩宠，以感恩的心献给你，一切的好由你而来。我们只是把从你领受的好再一次的献给你。主耶稣，他们此时此刻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整个的生命，是你宝血赎回来洗净的，是充满你圣神洁净的。他们都愿意，愿意，多么多么的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主耶稣，这是你的旨意，请看，我们都已来到，都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成行的旨意。你曾经来到世上，你这样说了，主耶稣，我们也因着你圣神的浇灌，能够说新语言，天上的语言，从我们的灵里向着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是你给了我的新的生命，我愿意把从你领受的整个的我，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主耶稣，求你悦纳，让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不断地变化自己，好使我能够知道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悦乐你的，什么是你的旨意。主耶稣，你给的我都要，你给我的样样都美好，愿你给我的恩宠都不落空，你要我给的我都愿意给。我曾经给你的是我的罪，我的败坏你除掉了，如今我是把好的给你，因为你邀请我把我从你领受的你洁净的生命带着感恩的心献给你。主耶稣，谢谢你，你康当一切的荣耀尊威，愿我一生岁月里都是属于你的。我愿意，我多么多么的愿意来跟随你。主耶稣，我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的跟随你，时刻的跟随你。我愿意弃绝自己，弃绝我的旧生命。主耶稣，十字架就是你给我的祭坛，我真心的背了你的十字架， 就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讨你欢心的活祭。求你分开我的灵与魂，求你破碎我外在的人，好使你的生命没有阻拦的，在你对我的宠召生活生命里释放出来。我愿意你的手破碎我，我愿意我这外在的人日益消退，里面的人却日益的坚强成熟。我愿意外面的好只是玉瓶的好被破碎，里面的香膏就能够流出来。我愿意像你一样的，有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外壳被破碎了，里面的生命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耶稣，愿你在这里兴起你的得胜者，兴起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兴起你要悦纳的属神的家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宠召，求你也帮助我们不忘记我们跟你立的盟约。我已经完完全全属于你，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我这样恳切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